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读经的交通聚会，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会与大家一同有点交通，彼此勉励。第一位请王根武弟兄。
好的，今天我只想跟大家交通很短的一节经文，在路德记第一章19节。路德记第一章19节的前半段，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这是很短的一段话，一句话，但是我想，只要我们好好读路德记，我们就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这个很短的描述，这个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我们之所以心里边会有这个感觉，并不是因为好像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好像这一次他们是一个旅行，他们穿得很漂亮，然后他们会好像可以去那边玩，然后可以享受，并不是这样，反而是我们知道拿俄米离开他的家，去到摩崖。终于，他有机会回到了自己的家。然后，路德一个原本是摩崖的女子，但是她因着跟随拿俄米，她终于来到了伯利恒，来到了神的丰富当中，并且我们知道他们后面的祝福、后面的恩典是那么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幅同行的图画的时候，我们心中感觉非常的美。那旧约当中还有这样类似的一幅图画，在创世纪的22章，就是当亚伯拉罕准备要献以撒的时候，创世纪22章8到9节告诉我们，于是他们二人同行到了神所指定的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这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直指圣殿的根基，并且。路德和拿俄米同行之后，直指的是后面大卫的降生以及主耶稣的降生，所以这都是非常美的图画。但是这两次的同行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要给我们带来我们出人意料的，我们想象不到的。巨大的拯救和祝福，所以当这个拿俄米和路德起身，他们愿意有一个想法，终于要回到这个伯利恒，终于要回去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知道路德要抛弃他的家，拿俄米回去可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声音，但是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感觉。拿俄米心中有一个感觉，就是他要回家，而路德心中只有一个感觉，就是他要认定要跟随拿俄米。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人生的选择的时候，可能我们或许我们很多的时候还不太认识主，还不知道神有的时候会怎么带领我们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我想路德在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他并不是特别认识主。但是他心中有一个很坚定的感觉，就是他不能离开路德。在这个路德跟劝他的两个儿妇的时候，我们看见，俄尔巴他就亲嘴与婆婆分别了，但是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那个舍不得那两个字，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粘着，就是紧紧的抓住，就是紧紧的跟随。所以今天可能当我们心里边对主可能也不是那么认识的时候，路德在这里边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认定圣灵的带领，而且真实的跟随圣灵的带领。我记得孙立兄跟我们交通路德记的时候也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他其实引用的是何寿恩姊妹在诗歌当中的一段表述是。我们要塞耳哑口闭眼，要跟随我们的主。今天有很多的声音，很多的诱惑，好像让带离我们偏离主的道路。 我记得这个，我当时在西雅图要信主的时候，并且我信主之后，我的母亲都是一直非常非常反对我信主的。我记得我信主之后给她传福音，很多次打电话，然后跟她讲到信主的事情，然后她后来不耐烦了，就跟我说，如果你再跟我讲信主的事情，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我是非常的伤心，但是后来他有机会在我离开西雅图之前，他去西雅图看我。在看我的时候，他在西雅图停留只有两周半的时间，但在那两周半的时间里边，神有奇妙的恩典临到他，他清楚得救、信主并且受浸。我始终记得他愿意在众人面前向主宣告说他愿意相信主的时候，我那一天跪在弟兄姊妹的家，我就在那边心中非常感谢神，然后我就忽然间里边有一个感觉，就是之前所有的眼泪，之前所有的痛苦，之前给他传福音所有受到的难处，全部都值得了，在那一刻全部都值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我们背十字架是有痛苦的，但是路德的故事告诉我们，拿俄米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的祝福，当我们遇见主之后，那个喜乐，那个恩典要远远大于我们背十字架的痛苦。请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当拿俄米离开摩崖地的时候，他跟他的两个儿妇说，难道我还能再生儿子吗？可是在不久之后，俄贝德出现在了他的怀里。当路德离开摩崖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的家，离开了他的父母，他没有想过他自己会在犹大地会有一份产业，但是没有过多久，他成了伯阿斯的妻子，他成了那一个大财主家，他也是伯阿斯产业的当中的一个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祝福在他们生前就看到的这样的祝福，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又何况之后有大卫，又何况之后引出了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感觉可能跟随主的路不容易，但是背十字架的痛苦远远小于我们遇见主的喜乐，远远小于我们得到主祝福和恩典的喜乐。而这一切的起头就在于路德记一章十九节的这前半段，于是二人同行到了伯利恒。这就是我今天的交通。
好的，下一位任平弟兄。
应该听得到吧。我今天想和大家交通一点我对于起初的爱和主的爱的一点领受。之前年长的弟兄们和弟兄姊妹们在交通的时候都提到过许多次关于起初的爱，我心中对起初的爱一直是困惑的。好像许多弟兄姊妹在刚信主的时候对主就有那个单纯的渴慕，也就是有那个起初的爱，但是我和主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起初的爱，我没有单纯的要主，所以每次我听到起初的爱，我心中是既困惑又惭愧。直到19年西安聚会的郭立兄在提到起初爱的时候，他说过起初的爱是性质上的概念，不是时间上的概念，我心中得到了一点安慰。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会无缘无故的对主就有那个单纯的起初的爱，我们能不能对主有起初的爱，在乎我们有没有经历主的爱。我们都知道主爱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对主的爱不能停留，对主爱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头脑里面，也不能通过我头脑里面思想主怎样为我的罪钉十字架，主为我流血舍命，然后我就感觉我就得出结论说主是爱我的。这个可能让我们对主有一时的情感上面的爱，但是这不能达到灵的深处。我记得黎弟兄和江弟兄他们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都看到主为他们钉十字架，为他们流血舍命，他们所经历的这个主的爱是从启示来的， 我们今天对主的爱的认识只能从经历和启示来，绝不能从头脑里面来。无论我们岁数多大，信主多少年，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并常常经历主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主的爱，我们一定要到主面前来寻求。唯有主的爱能让我们对他有爱的回应，我们才能对他有起初的爱。唯有主的爱的经历能让我们心甘情愿的奉献给主。今天主不接纳我们勉强的奉献，就像神当年不能接纳扫罗勉强的献祭一样。我们聚会里联想弟兄们常常会和我们交通奉献，也劝我们要计算代价，把一件事一件事点交给主，也告诉我们只有奉献了才能走属灵的路。我以前在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就思想我怎样把自己奉献给主，我就在那里计算代价，像弟兄们说的，把一件事一件事的交给主。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所做的这些都是无用的，我是在那里为了奉献而奉献，而且心中隐藏的私心是，如果我不奉献，我就不能走属灵的路，我就落后了。所以我是因着要强而奉献，不是因着要主而奉献。特别在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很容易就落入这种要强的光景中，我们还以为自己是要主，事实上我们是为了和别人比较谁更属灵。我们今天能不能真实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在乎我们有没有经历主的爱。很多时候这种经历主的爱是需要付代价的，是与十几年在一起的。我们若从环境中被主带出来，我们经历了主的爱，我们心中对主就有一个自发的渴慕，就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我们这样心甘情愿的摆上，主才能接纳我们的奉献。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太纠结于我们怎样把自己奉献，而是要问自己，我有没有经历过主的爱。如果没有，我们一定要在主那里寻求，一定要亲自经历主的爱。主的话里似乎也给我们一条路可以经历主的爱。在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里面，主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今天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服下来，或者说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但是我愿意顺服。可能就是我因为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里面一点的顺服，我们就能经历到主的爱。每一次顺服就是每一次经历主爱的机会，也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爱里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起来爱我们的主，我们才能走出这个饥荒的光景，我们才能够灵里面得饱足并刚强。愿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常常经历主的爱，活在他的爱里面。这是我今天想教你。
古米姊妹。
我想交通，就是肖伯弟兄在主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过雅歌1章5到11节，当时他讲到，苏拉密语的一个改变，就是他说我不要再耕种别人的田地，我要去寻找我的良人。我就想在这个方面，关于主在我里面的一些教导和纠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先和大家读一段。在创世纪28章6到9节，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就是在这里，以扫知道他父亲的心意，或者说神的心意是要娶本族的女子为妻，然后他好像他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以后，他好像觉得这样就够了。我不知道以扫是不清楚他是神的心意，还是说他并不 care， 但是在这里他就是觉得我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好像我做到这样就够了。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好像在问我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我好像外面做了某些事情，做到某种程度就够了。就像我每一周我都 参加聚会，聚会中或者有祷告，或者我认真的听主日的信息或者弟兄姊妹的交通，又或者是我在平时也有一些读经，我觉得就好像觉得我是不是做到这些好像就够了，就像这里的以扫一样。后来我在想，那雅各有什么不一样呢？雅各他做了什么呢？我想我要好好看一看雅各他做了什么。但有一次我里面突然被提醒说，为什么你还在关注做什么？你还是要通过再做点更好的来 cover， 来增添你现在已经做了吗？就是神跟我好像在跟我讲说，我不是在看你做了什么，而是我里面关注的是你到底爱慕我自己多少，你到底寻求我的心有多少。我觉得我自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我的追求只要做到一些事就可以了，我能够做到这些，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了。或者说我有一个 mindset， 觉得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要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某些点，这样就够了，我好像就满足了，我也平安了，良心好像也没有亏欠了。我觉得这个够了的感觉在我里面有时候藏得特别深，它藏在我就是我一些表面上看似很追求的行为下面，我自己有时候都很难 sense 的，但是我却不知不觉就把主给撇在一边了，把主忘了。很多时候当我害怕的时候，我忧虑的时候，我不再像以前那样马上的躲到主的怀里，我不再像以前一样自己渴了饿了的时候就去找主去得饱足，而是我用了很多很多外面的事情去替代主的自己，主不再是我那个亲密的主了。我觉得确实很多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是需要一些外力来帮助我追求，但是 somehow 我就忘了所有的这一些，不管是读经也好，是聚会交通也好，它的目的是为了把我带到主的面前，是我和他有那个直接的关系和交通。我记得很早之前伟修弟兄跟我们分享马太福音16章的13到16节，在这里再跟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13到16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时弟兄交通道说，就是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主耶稣定很接近主耶稣定十字架了，这时候门徒已经跟了主耶稣很多年了，但是主把他们当时弟兄讲的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境内是约旦河的源头，主把他们带到了约旦河的源头，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就好像门徒在这些年看了很多主行的神迹，也听了很多主讲道，也看了主对很多人的怜悯医治，但是到这里主把他们带到起头，问他，你们说我是谁？好像主把门徒们带到最单纯的开头，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你们要专注在我的身上，你要来认识我是谁。我知道确实很多时候我们惦记我们的工作是主做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方面我也是常常提醒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大提醒，就是我今天信了主了，我好像外面做了很多，有很多的外面的活动和追求，但是我要常常的问我自己，常常的回到源头问主，我今天是不是还是在追求你的自己？我是不是还是很渴慕你的自己，爱慕你的自己？这个就是我的交通。
任必杰弟兄。
弟兄姊妹，我想交通一点最近读出埃及记的感受，就是在那个32章，这一章里面提到那个以色列的百姓造了一个金牛犊，当时摩西在山上与神交通40天，然后
以色列百姓就看不见摩西，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这件事以后，耶和华就发烈怒，要把他们灭绝，然后想要拣选摩西的后裔。然后摩西就在神面前为百姓祷告。然后出埃及记32:13这里面说，摩西这么说，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递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14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我读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以色列百姓对神的经历非常多，很直接，都是很大的经历，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用神迹奇事拯救出来了，然后红海也分开，他们走过去，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他们都是亲自被神带领，然后每天都有玛拿给他们。但是有一天他们看不见摩西了，他们对神的认识好像就变成一个金牛犊了。我在想到底是为什么，原来好像神对他们所有的意义就是一个偶像，就是满足他们全部的需要。我到这边是我在想，这个是不是我们里面祷告常常有的感觉呢？因为我们也在环境当中，也在旷野的经历里面，好像眼睛看着的就是神为我成就事情，我的事情非常重要，如果神为我成就，神好真啊。如果神没有成就，心里面可能就开始抱怨，就开始怀疑神是不是真的爱我。所以有时候可能对神认识多一点，但是如果神没有成就，也许心里面会有感觉啊，神的带领总是最好的啊，很多事情这样过去，然后还是对神没有什么多一点的认识，反正在这些事情当中从来没有问过神喜悦的是什么，然后所有的 focus 都是在，所有祷告都是为着自己的事情。我在想，以色列人知道神有大能大力，因为我们可能也很清楚神是一个全智全能的神，但里面的感觉，对神的感觉是不是还是战战兢兢的那种感觉？我就想起一节圣经是在新约雅各书里面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我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好像这种拜偶像的祷告里面竟然是仇敌魔鬼的思想，就是神要听我的，反正这里面都是怀疑，都是战兢。我觉得神要听我的这个感觉，在那边的时候，一个偶像是祷告的对象，真的是需要贿赂偶像。那圣经里面说，以色列百姓一听说雅各说要金子，那个亚伦说要金子，他们把金子都拿出来，他们要贿赂这一个心里面的偶像。我想刚才弟兄姊妹们也叫我们用什么贿赂偶像，也许真的是好行为，只要把什么事情做到那一个标准上。当我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摩西的祷告真的是神听了，摩西知道神喜悦的是什么。我觉得只有真正知道神要什么，那一个祷告才有方向，好像才有力量。神听见摩西祷告，他的心意好像就有一个变化。我想不仅仅是因为摩西有个谦卑的品格，还有好像不仅仅是因为摩西他不为自己，摩西他知道神心意里面他宝贵的是那真的是几百万的以色列的百姓，摩西知道神与亚伯拉罕有一个约定，这些百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心意中要承受应许，就是这些百姓没有一个知道这件事情还纪念这件事情，都为着自己的事情考虑。然后神要与人守约，神是守约的神，好像神找不到一个人也守约， 这个约好像在神那边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因为真的是约是两边一起守的，好像没有人愿意这样的时候，神没办法，要重新拣选摩西。那个时候摩西祷告说，这些人是你看中的，以色列百姓是你看中，不是要拣选我的后裔。然后神说，摩西对神说，我自己在人眼里怎么看也不重要，我的追求也不重要，我有多属灵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意中以色列的百姓。然后神一看见摩西这样祷告，有一个人与神同心，是知道神看中的什么他也看中，神的约就还，我就觉得神的约还立住，好像神的工作就能继续往前。神的工作真的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弟兄提到在那条线上，因着摩西有这一个看重神的心意，就能往前。我想这是向神的祷告，是我要听神的。然后在偶像的祷告是神要听我的，这个祷告是我要听神的，神定规了，神一定会成就。我感觉这是祷告里面信心的根基，因为神说了神就要成就的，因为我要听神的里面会有一个需要，就是神什么是你喜悦，你所要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会看重我们还在地上的道路和生活是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把神的目的当做我们个人生活的目的。我想这样可以大胆向神求，保守我的脚步，不要偏离你的道路，神一定会愿意保守的。我们可以放胆求，里面没有那个战兢。我最后再交通一点，耶和华听了摩西的祷告，那一个祷告是向着神的百姓的，不是向着摩西自己。我觉得过去一年我们当中神有很多的事情带领我们，大家都看见就蛮真实的。我有感觉我们弟兄姊妹们暗中是有像摩西一样的祷告，这个是为着神的心意，是为着神家的好处，不是为着个人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有，因为有这样的祷告，神在我们当中就有工作继续往前。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哪些弟兄姊妹们有暗中这样的祷告，我觉得心里面是有感觉，是在找同心的人，同路的人。然后出埃及第32章26节，摩西就在那儿呼吁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好像在那边找一个同心的人，愿意站在神这一边的人。我觉得好像在问我们，我的心是为着自己的需要，还是为着神家的需要？我是为自己活，还是要为神活？我觉得这是在乎我们个人的选择的。我交通这些。
张泽雅姊妹，
大家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嗯，
我尽量大声一点。我想要交通的是马太福音第13章的几节经节。两个周之前我们小组有查到这里，然后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就有些感动，然后也借着和弟兄姊妹的交通，我发现有的我之前的领受不太对的地方也得到了更正，然后今天想要与弟兄姊妹分享一点我的感动。我们先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3章第10-15节。马太福音13章10-15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又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在这里我们读到当主讲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是有两群人的，一群人是知道，一群人是不知道。对于天国的奥秘，我承认我自己摸着的实在还是很少，但是我里面有感觉说这是主的心意，这是主看为极为宝贵的东西。那么这么宝贵的东西，为什么会有的人能够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呢？我就在想说，是神故意向一群人隐藏，但是向另外一群人开启吗？我以前的领受，我以为是这样的，我以为神是要故意向一群人开启，但是就是对另外一群人有所保留，有所隐藏。但是后来有弟兄交通，就是更正我这个想法。弟兄说，其实不是的，神的心意是不想向任何一个人去隐藏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两个人是想要有个交流、个对话的话，说的那个人就会很希望听的那个人可以完全听得懂、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也能给出一个相对等的回应。这样，不然的话，说的那个人可能就不想把自己心里所想的这些自己的想法都告诉听的人了。但是我又想到，就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是知道我的属灵生命是年幼的，我里面很多时候都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很多时候我是不能够让神的心在我身上得到满足的。但是非常让我感动的是，主还愿意带我去认识他最为宝贵的东西，这是主的心愿，这完全是出于主的恩典和怜悯。那为什么会有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呢？在第十五节的时候，这里有讲到说，因为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原来主的那边是愿意开启的，但是我们这边却接受不到了，没有感觉了。所以不能够知道不是出于主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的原因。如果第十五节就到这里就停止了，那恐怕我们很多人都找不到出路了。但是感谢主，他亲自提醒我们，他是因着认识我们，所以给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头的路。第十五节这里说到，如果我们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心里明白要回转过来，主就医治我们。我记得很早之前我们有查过约翰福音的时候，带领的弟兄当时约翰福音里面也有一段是跟这边一样的经节，然后带领的弟兄有说，其实这一句话是说明了主的一个原则。那么什么是主的原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到了前面那一句，我们是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心里明白要回转过来，那么主就一定会完成后面他说他一定会完成他医治的工作。这几节经文虽然不长，但是主向着我们的心意非常的打动我。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让神的心意完全得到满足的，甚至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伤了神的心。但是主呢，主他依旧不愿意向我们任何一个人去隐藏他的心意，甚至还为我们预备好了一条回头的路，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主的爱我不能够测透，但是求主可以让我们对他的爱能够有感觉。当主乐意向我们开启他的心意的时候，也让我们可以能够宝贵神所宝贵的。所以在这里想要跟弟兄姊妹用这一段经文有一点勉励，就是愿我们真的看见一点神向我们所存的是何等的心意的时候，这能够成为弟兄姊妹和我能够一起继续往前走，能够努力得着神所想要我们得着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要交通的一点感受。
刘晓彤弟兄。
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看一个故事，就是玛利亚的故事，然后想跟大家交通一点我认识的奉献的原则。
我想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看马可福音十四章。我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我就读到这边。我今天的交通里面有我自己的一点体会也有从前面的一些弟兄听到的。我想我就照着我自己所知道的跟大家交通一点。首先我们看这里门徒他的反应。门徒的反应是何用这样的枉费，因为这里玛利亚的行为按照人的眼光看，把这样一瓶香膏这样就用掉了，实在是一件很枉费的事情。这瓶香膏非常的名贵有弟兄他们研究过，说这个香膏呢，它应该是好像是产自于波斯，然后它是用一个玉瓶给它封装起来的。然后有趣的是，这个玉瓶呢，它没有盖子，所以你要使用这个香膏呢，你就只能把它打破，然后没有其他的方法。那个时候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说防伪，因为用一个比较名贵的玉瓶这样封起来的话，就那个就比较刺一点的那种东西，所以你想就是如果是造假的话，就不会这么名贵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有弟兄这样研究过我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看这里主的反应说这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实在是静下心来去思想，我在想我是常常有主的人吗？还是我不常有他呢？那没错，我在聚会当中，在生活当中我都会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来亲近他。但仔细想想，很多时候是出于一些疑问和习惯有的时候也是出于自己的真心，但是即便是出于自己的真心，但是里面并没有那个对主的很迫切的需求，说主啊，我不能没有你。那里面的感觉还是说，主啊，没有你，我的日子少了很多的喜乐，但是我的日子好像还是可以过下去的。我在想，只有我在经历很困难的境遇，或者是遇到一个环境，我自己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时候，觉得这样的时候，我来到主的面前，我实在是跪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来救我，因为我只有你这样一位父，主啊，我没有其他的人在我身边帮助我，主，我是真的需要你。我觉得只有我带着这样无依无靠的心去投靠他的时候，我里面才真的去能摸着那个奉献的感觉，我才真的能摸着说，主啊，我是需要你的，我不能没有你，求你来救我。所以这样说来，其实我的生活其实是不常有他的，虽然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亲近，但是其实不常有他的。对，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趁着我们能摸着主的时候，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趁着我们经历风浪，趁着我们心里面有需要的时候，快要丧命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他，因为这是真的悦纳的时候，只有这样的奉献 才能让我这个人理念产生改变，让我的心思有改变。只有经过这样的奉献，我们才能摸着那个奉献的原则。香膏不是打开盖子倒出一半倒出几滴，不是这样的。香膏的打开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把它摔破，或者你选择不摔破你自己，不打破你的香膏。所以实在是只有这两个选择，是一个 yes or no 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奉献多少或者怎么奉献的问题。所以我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尤其是怜悯我们现在处在比较艰难的环境当中，在经历一些磨难的弟兄姊妹们，实在是提起我们的灵，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在这样宝贵的时候，叫我们可以经历真实的奉献，真的经历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奉献。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
张帆姊妹。
好的。我今天的交通跟前面几位弟兄姊妹是感谢主是好像负担是相似的。我是想回应我们前面两位年长弟兄交通的，一个是你是什么样的土，还有你追求的目标，有一些我的回应吧。我觉得当我读到那个土的时候，也是在去年这一年主不断的给我看见，其实我的本质是土浅的。也确实感谢主，在我最初信主的很多年里，经历了主很多的恩典，很多的好像难处主都带我过，然后很多的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不公平的待遇，然后我好像跟主祷告，这个事情也都可以解决。所以在我的心里，我是实在认识神是大能的，神是爱我的，然后我也因为这个原因就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在起初好像一切都是，我用一个词叫做 happy and easy， 这样走过了很多年，直到我来到这边聚会，然后把那个奉献的真理听得更明白一些，我也好像更加真诚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之后渐渐的我就会发现那首诗歌就是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好像真的那个天色长蓝的光景渐渐就暗下来了。然后很多时候有一些难处来了之后，好像主也没有立刻移开，然后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发生，好像主也没有改变。我记得我以前也交通过但以理，其实我发现在不光是我相信所有，如果你是土浅类型的，你应该都有一个困惑，就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不能相信那些好的东西它不是神带来的，我也不能相信那些不好的东西它是神带来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当我生活中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不是神给我，可能是仇敌给我的。当我遇见一些不好的环境的时候，我也很难想象说这个是神给我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土浅本质里面人一个很大的内心的一个困惑吧。就好像我以前交通过但以理被掳到了外邦，然后给他的食物是王的食物，我就想照着这样土浅的本质，我就会想不明白说为什么这个食物不能是神给我的呢？我一定会感谢赞美主，我都被掳到外邦还能吃得这么好。我不会说这个会让我的这个灵魂就是被好像被掳去，所以我拒绝。这个是我们这样人的一个很大的难处吧。但是当我渐渐在很多生活工作服饰上面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发现这一次不一样的就是主跟我说，我比方说我在工作中被别人误会，被同事会被领导误会，我就觉得我很想这个误会能够解开。当我跟主祷告的时候，主却说我就是主耶稣自己就是被误会之极才走上了十字架。主说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童话世界，那我也不用走上十字架，我讲两篇道大家不都悔改了吗？很多门徒在前面的摆上，在前面的牺牲，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呀，我们讲讲话大家不就都解开了吗？我觉得其实神用一个很温柔的方式一直在我的心中调整我这个很难改变的观念，就是追求主是要付代价的，追求主是会有一些伤痛，是会有一些难处的。然后我觉得我想到这个顺服这个词啊，我在
在一些难处当中的时候，我曾经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如果你有，证明你其实没有服下来。就是我觉得生活好像一个戴着拳击手套的人在打我，然后那个疼痛感又打不死，但是他又一直在打你，然后你又没有办法，你就只能是防守，然后一不小心又被打一下，就是这种感觉。到后来到了一个地步，觉得我实在无力反击，我怎么办呢？我就抱头蹲墙角，你就打吧，反正就这样吧，就是好像遇到所有的难处，你就觉得啊，那就这样吧，那不就是那主也不救我，那就忍吧。其实所有这样的状态都代表你其实心中没有服下来，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能服下来，我已经都蹲墙角了，对不对？直到就是弟兄讲到就是我们追求主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没有那个目标的话，你可能在所有的环境来你就是抱头蹲墙角就打我吧。但是当弟兄讲到这个目标，然后包括我们查经的时候有问到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暴力进天国吗？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读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圣灵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很清晰的跟我讲说，这个就是你的目标，你今天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摆上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没有别的目标，没有别的路，就是这个目标。然后我就会去真的去思考什么叫做成为一个得胜者，什么叫做进天国的路。我也希望为这一些我们出信的弟兄姊妹讲，就是这个不是说我要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修炼成什么样的属灵高人，也不是我要发展什么怎样的恩赐，也不是我要对神有一个多么全面全备的认识，这些都是很好的，但这些只能是我们追求主的一个工具，它可以被我们在这条路上来使用。我觉得我们也听了很多道理，我觉得神也跟我讲说，其实这个目标怎么达成，就是建造神的家。这个建造神的家就是会有代价，它也不是一个很 easy 就可以实现的事情。这个代价很多时候还不是我们外面付出的一些劳力一些劳动，这个代价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彼此的一些受伤一些伤害。我想伟修弟兄也讲过，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大家有一些矛盾或者有些怎么怎么样，但当我看到这的时候，我就感觉神说那这条路就是这样子走的。我觉得神给我心中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好像换一个，就是属灵的问题只能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些问题，我们用世人的方法，比如说我躲起来，我避免这个矛盾，我避免这个冲突，或者我用一些世界上表面和平的方法来好像抹平这个矛盾，或者抹平我们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分歧，其实那个也不是神的路。我并不是说我们要起来怎么样去争吵，但是我觉得箴言书有一句话叫做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有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相处真的就像铁磨铁一样，但是我们也不能逃避，我们也不能被动的去忍受，也不是被动的去接受，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我想在神那里是纪念我们这样真的为他摆上的。然后我觉得当我们眼睛看向主的时候，其实心中也是可以接受，就是说我们都会伤害别人，别人也都会伤害我们，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只要望向主，我们就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我想讲的。
最后一位韩笑弟兄。
大家能听见我讲话吗？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得五饼二鱼的供应。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追求主感觉是蛮认真的，但里面的最深处时常会感觉很缺乏，感觉无力，然后周遭发生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就会很烦乱，害怕，软弱，有的时候还会有退后的感觉。我心中就前一段时间就一直在思想，就难道我信主基督徒的生活就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吗？然后就前一段时间读到了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因为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然后你真的去读，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得五饼二鱼供应的人之前 他们都经历到主的医治。我觉得大家包括我自己经常就会有一种错觉，会觉得我经历到主在我的学业工作上的供应，经历了主的恩典，我应该 suppose 就能够更有力的来追求主，更爱主。但是很多时候现实的情况就是，虽然经历了很多外面的祝福，主的怜悯，外面的问题好像也得到解决了，但心中依然没有那个主动的那个冲劲，非常的被动。然后我这次就发现主在这里没有好像只治好他们，解决他们的需要，然后就打发他们走掉了。主要让他们得到那个无饼二鱼的供应，得到饱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没办法走前面的路，没办法回去，只能饥饿的离开。我自己总有一个感觉，我们很多时候经常在无力的光景当中，是我们只经历到外面的事情，没有得到深处无饼二鱼的供应。但是真的要得这无饼二鱼的供应是有条件的，它不是碰巧发生的。我想简单交通四点。第一点就是在主面前需要一个饥饿的人。你会发现这些得饱足的人向着主都是饥饿的，他们里面渴望得到更多更深更实在的能够认识主，心中常向主有一个呼喊，主啊，求你在我里面开启我，你如果不开启我，我所喜欢的一定和你所喜欢的不一样。这些人心中向着主，时常有一个饥饿的感觉，他想要得着，他知道自己里面的缺乏，他盼望在每一次读经聚会都能够心中被主摸到。但是当我们的深处所要的只是安逸的生活，或者世界中的享乐，所有事情照自己的所最喜欢的方式发生，拒绝受到那些受伤的感觉，我们一定没办法对主有一个饥饿的感觉，就不可能得到无饼二鱼的供应。第二点就是认定神的主权，接受神的管教。你去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吩咐他们坐在青草地上，就我不是想解经，我只是讲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青草地是我们最深处可以安歇的地方。当我们里面终于因着周遭所发生的事，里面有一个觉醒，这是神的手在我身上，是真的有神在这里做事的，不是别人告诉我的，也不是我推导出来的，以至于我一直在 struggle， 终于愿意放下自己一直的坚持与坚强的意志，能够从心中认定神的主权，接受他在我身上很多的管教，愿意让他的肝他的杖来引导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的跟主说，你在我身上所要做成的，求你做成。我们若不是有这样的心向着主，就不能够坐在青草地上，一定只能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也就不能得无饼二鱼的供应。第三点就是我们心中没有那个暗暗要高抬自己的心。马可福音第四十章那第六章第四十节，你会发现主吩咐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坐首位，也没有按照从年长到年幼分裂开坐下，也没有按照你才干的大小排好座位坐在那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接受主的安排，坐一样的座位，不把自己看为特殊的，高抬自己。我们如果不是从心中能够承认也接受主这样安排我们的位置，与弟兄姊妹坐在一起，我们就也不能得无饼二鱼的供应。第四点就是他们的注意力是在主的身上，不是在饼和鱼的身上。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感觉，认为无饼二鱼的神迹最重要的就是那五个饼跟两条鱼。但你真的去读，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讲的。那些人的注意力没有在鱼跟饼的身上，他们都是坐在那里等候主的吩咐， ready
要听主说话，主要对他们说什么。没有人在心中在那里议论是谁第一个把这个饼跟鱼拿出来，我要看看到底是谁。会也没有人里面会有一个感觉，当我们在交通小组聚会里面会看到别人的交通，我就会想到自己，我下来要拿出什么样的饼，拿出什么样的鱼，我该做一个红烧鱼呢，还是做一个清蒸鱼呢，才能摆出来让大家吃得饱足，让大家觉着我的交通是准备过的。那些人没有这么做，他们心中所关注的就是主到底要给他们什么，主要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预备好了要在那里得主的宝足。我们的注意力如果错误的摆在饼跟鱼的身上，就也没有办法得无饼二鱼的供应。但是当我们带着饥饿的心要来认识主，在生活中时常能够接受主的对付，接受主的管教，单纯的与弟兄姊妹一起追求，愿意看着主听他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无饼二鱼的供应。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真的不是刚强的，好像是软弱的，但因着这样的心，因着来到聚会当中，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交通就成为我们那天的扶持，成为我们当天的供应。我们得到这样无饼二鱼的供应，我们里面就会得力。我觉得当一个人如果真的被主这样供应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一直在那里被动，没有办法一直躲在那里，他里面就会有一个渴望，也要把自己摆出来，也要把自己的那一份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在聚会里面一面得主无饼二鱼的供应，一面也把自己摆在聚会当中。我这次真的觉得得无饼二鱼的供应是我们非常要学的一个功课。只有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心，那个态度向着主是单纯的，是看着主的，是饥渴的，我们就能时常在神的家中很多的小事得到深处的供应，把自己摆在神的家中一起与弟兄姊妹追求。这就是我今天的交通。
好，我想谢谢弟兄姊妹，我就有一点点祷告作为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啊，你的确继续的在那里工作，开启我们，主啊，吸引我们，主啊，光照我们，也要得着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主啊，用那个回头的亮光和恩典，主啊，继续的引导我们，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完全的被暴露。赤路敞开，啊，好叫我们能够回归单纯，好叫我们真正的注视在你自己的身上，啊，与你有那个直接的连结和交通，啊，好叫我们不受许许多多外界的影响，啊，我们能够单单的，啊，注视你这位爱我们的主，注视你这位我们能力，啊，我们的你恩典，啊，喜乐的泉源，啊，谢谢你。主愿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